们弟兄姊妹请继续的站立，我们低头闭目在主的面前，我们今天就来祷告。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创造天地万物其中的独一的主，我们满心欢喜感谢赞美你，主啊，就像诗人所说的，人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就欢喜。主啊，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到主你面前来的儿女们，像我们有在过往的日子当中，我们可能有灰心有上胆，我们也遭遇各种患难，但是主你应许我们，你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叫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是吧？你不但胜过世界，你已经胜过了死亡，你也复活，给到我们复活的盼望，是吧？今天在一个主日的一个复活的一个日子里边，我们再次的奉耶稣的名来这个地方聚集，祈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赐下你的圣灵保惠师，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能够得以坦然无惧的来见主的面。主，我们来到你圣的宝座前，为的是得连续我们恩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过往的日子当中有得罪你的，求你时刻也用你的宝贝血来再次的洁净涂抹我们。主啊，因为你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你的面。主啊，你也看顾今天普天下奉你聚集的地方，主啊，你都愿你的名在各处各地都得到荣耀。主啊，我们也将今天主日的正道还有所有的程序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看顾你的仆人，你使用他，你用你的恩膏膏抹他的口，让他所出来的言语能够合成你的心意，也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造就。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所跟我们所听见的道来调和。说因为你说我们就是听到如果不去行道，就像信心有行为没有行为一样，是死的一样。主啊，求你就亲自用你的道来洁净你的教会，也亲自用你的道来震撼我们，来苏醒我们。主啊，我们也将今天在这个地方小小的聚会，我们所有的一堂的崇拜，将今天的各样的事工，还是接待，还是厨房的弟兄姊妹，是吧？你都一的在当中来看顾，让弟兄姊妹所摆上的是甘心乐意的，是吧？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来看顾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恭敬来交托，无论是我们或唱诗或祷告，还是正道或是听道，是吧？你都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亲自来垂听我们弟兄姊妹的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心灵有软弱的，求你来坚固；身体有疾病的，求你来医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赞美，都归给在天上我们的天父，也归给被杀的羔羊。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不配的祷告，是奉赖主耶稣宝贵的圣名所求。
Amen。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这说又骂父母的，必致死他。
你们倒说，不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
这百姓又可以尊敬我，的确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教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知道教导的人，就叫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你们把如今还不明白，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无罪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贩毒，
这都是不配的人，至于不及者之犯，那却不为人。
耶稣离开那里，飞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的人从那地方出来。
好，请姊妹来读这里，在这里，姊妹来读。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
耶稣说，我不相信，我知道这人上行是为了往哪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请准备来读。
主啊，妈妈主。
好，继续请弟兄姊妹读。
他回答说，我
妇人说，请继续请姊妹。好，请弟兄姊妹读。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也已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躲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我便已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门徒说，我们这个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这七个饼和七条鱼，煮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就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饼碎，装满了七个筐子。
是的，除了妇人孩子，共有这些。
耶稣叫众人上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好，十六章的第一节，请听主位。
法利赛人和拜人的人都信主，请他从天上显着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上天发红就发黑，你们就说一日必有风雨。你们就要看见天上的星色，让我们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这个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侥幸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比彼此议论呢？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明白呢？
好，请一同读出。门徒这才找的
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好，感谢主啊。
也许我们今天应该读经读完就结束了，可能圣经有点长，但是呢其实在更古老的时代啊，可能很多基督徒的那个最早的聚会，他们大部分是读圣经读经读经，因为那时候其他人呢平时是没有圣经的我们普通的信徒是没有办法有圣经的，所以呢只能来到神的殿里面听读圣经，那时候能够听到读圣经已经不简单了，如饥似渴所以基本上那时候呢读经是一大篇一大篇的读，读完之后稍微提一提，大家能够明白不能明白的也没关系，继续读。可能那时候呢来到圣殿里面就是读圣经啊，主要听听圣经是怎么说的，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去体会。那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个地方里面有自己有圣经，所以呢那今天多了一章加上十二节经文。那我们感谢主什么呢？因为我们马太福音呢，正好我们要把这个，我们说我们已经讲到在这个大的大纲里面呢，我们已经读到了，我们今天会查到第四点的结束，对君王的抵挡，对君王的抵挡，我们会今天会结束。然后呢，紧接着下个阶段我们会进入什么呢？就对君王的门徒训，又来一次的训练门徒，君王的训练门徒训练，这个是非常经典的，特别十六章到二十章这里面你知道吗？这里面是非常宝贵的一些经文，包括彼得的信仰告白。这个经文也产生很大的争议，关于教会啊建在磐石上，关于教会的这个耶稣第一次开始提到教会的概念，然后也会提到什么？也会提到什么？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经文，关于就是那个教会的管教，在十八章里边关于教会惩戒的问题，在十六章里边当然还有登山变相，很伟大的一个形象一个片段，那这里边还有很多关于门徒训练的一个他们的一些面对的他们的困难，面对他们的一些引导。好，那我们说呢，我们然后第六最后一部分呢，第六部分是对君王的排斥呢，就开始讲到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后一个礼拜，也就是耶稣就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耶稣就要淘汰所有假信的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或者有宗教的身份，或者有一个地位的一些身份，有各种身份都要被淘汰掉。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呢，君王的凭据最后来显明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来显明。最后呢，我们在君王的抵挡里面呢，我们大家今天会什么，也是我们看到也就是最后一个了，就更加排斥耶稣，更加排斥耶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耶稣的三次的隐退，这个我上一次讲到的。在这里边耶稣在家乡受到什么？受到人的排斥，不被家乡人接纳。所以我们说先知没有在本地本乡被什么被尊敬呢？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看到，那这里面呢耶稣觉得因为在拿撒勒受到他家乡人的排斥，所以呢耶稣就离开了拿撒勒，这是耶稣第一次的离开。我们看到他受到希律王的排斥呢，什么呢？是施洗约翰被杀，所以呢是耶稣基督什么呢？就独自退到旷野去，这是第二次的隐退。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很伟大的救主，他是该进则进，他该退则退。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好，这是在旷野喂饱五千人，第三次的隐退是什么呢？不是因为别人攻击他，不是别人来抓他，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别人要强逼耶稣做完，他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这是耶稣第三次的隐退。所以这一次是给很多的世上的人是顺势而为，趁机就什么往上走。但是呢施洗约翰说，主耶稣就什么呢？却是急流勇退。因为他发现什么呢？发现人虽然你尊敬耶稣，但是尊敬耶稣的动机不对。这里吗？好，尊敬耶稣这个他那个动机不对，因为他是有政治的目的啊，不是，对，是有政治的目的，想强逼耶稣什么做完。所以呢他就独自跳到山上，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世界很多人不太愿意去面对的。其实我们以前什么呢， 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做事情什么假冒目前的名声，其实根本不是他做的，但他也愿意让别人拿他的名字来说，我们是因为某某，我们是对哪一个组织负责，就趁机抬高自己那个组织的影响力，哪怕坏也坏的影响力。其实有的不一定是他们做的。所以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却什么隐退，这个上次我跟大家讲。好，那我们看到但主耶稣基督有什么，有一次的面对，面对什么呢？他对着门徒的那个训练确实很特别的，那些耶稣基督跟他们分享福音，但那些人听到福音也不能明白，也不能领受，甚至拒绝福音，攻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会隐退，因为他等候那个被抓的时间，他的钉十字架的那个时间是有定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来主动面对门徒，来操练门徒的信心。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更加排斥耶稣的。但这种以后我们今天呢会什么呢？会讲十五章的一到三十九节里边，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什么？关乎犹太人的争论。那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大家在这里边，今天我们讲的有四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传统跟信仰之争，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部分。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样，所以呢，跨文化宣教一般会提到这一章，因为呢，很多的基督教的大学或者在一些神学院里面，它有一个专业叫跨文化宣教。那跨文化宣教里边就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你去到一个新的民族、新的国家，你怎么面对他们这个民族的传统跟真理的关系、跟信仰的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过分的尊重他们的传统，学轻看了什么圣经的真理；有的呢，践踏别人的传统，也没有违背信仰，却不尊重别人的传统，也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们再看到，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会讲看一点什么呢？就是看什么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其实这一章耶稣讲完这个也隐退了。又有第四次的隐退，耶稣讲完这个传统跟信仰的之争，耶稣就退到推罗西顿去了。他是从加利利的那个中心的地方开始不断的向西北进行，去他往着他的那个方向去走，以至于直到最后耶稣离开加利利，完成了加利利所有的施工。所以我们看到呢，关于那么第二部分是大家知道很有名的，就是迦南妇人的信心，迦南妇人的信心。第三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用七块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四千个男人。第四件事情呢，就是犹太人求神迹，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来求神迹，耶稣讲了一件伟大的神迹，也就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这是我们能够今天，当然最后一部分呢，其实在那个里面带出来，最后是什么呢？就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防备他们的教。所以呢，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说，大家注意了，今天我们说什么呢？大家可以听到，我相信在我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明白，每次吃饭之前，往往听到爸爸妈妈什么声音呢？吃饭了，小朋友跑回来，妈妈会说什么？洗手没有啊？哇，这个传统是不错的啊。所以孩子没洗手怎么办？要去洗手啊，洗过手才能吃饭。这到底是一个传统呢，还是一个卫生习惯呢？好，我们说是个卫生习惯，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说这里这不是一场卫生习惯的争论哈。你不要跟我讨论什么呢？讨论这个经文说，哎，难道妈妈会站起来第一个反对，对不对啊？说告诉你，从我今天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孩子们注意了，从今天开始回家吃饭，饭前不用洗手了啊！我相信谁不高兴啊？妈妈们站起来反对啊！为什么？你怎么能够让我们孩子吃饭前不洗手呢？你牧师说话很有权威的啊，搞得我们孩子回家都不洗手了啊！所以我们说这里的。我们说的告诉大家说，这不是一场卫生习惯的争论，所以我们不要争论吃饭之前该不该洗手这件事情啊。医生也可以有理由啊，妈妈会找上网搜啊，百度一下， 百度在吃饭之前洗手的 N 条理由来支持饭前要洗手。这个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探讨的不是饭前洗不洗手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呢？这里是说的一个什么问题呢？也不是一场伦理道德的争论，不是什么呢？我们这边什么呢？喂，妈妈让你洗手你就洗手，好，妈妈不听妈妈的话，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伦理道德问题了。你不顺服什么父母又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一个道德品德问题了吧？那这个也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我们说这不是一场卫生习惯的争论，也不是一场伦理道德的争论，而是一场信仰之争。大家明白这概念啊？大家不要被表面的这些事情呢给吸引了，给迷惑了，因为这不是一个，我们要明白的，不是在这讨论该饭前该不该洗手，也不是讨论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古人的这个遗传，中国的伦理纲常，我们不是要把这全部否定掉，而是讲什么呢？重点在讲什么呢？法利赛人和文士指责主的门徒不洗手吃饭，而犯了古人的什么遗传，这个很关键。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确实很讲卫生的，犹太人是相当讲卫生的，我们承认，所以他们洗手吃饭是一个好的习惯，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呢，问题是耶稣基督在知道他知道他们动机是什么呢？他们动机是什么呢？你看没有，耶稣基督一针见血的，所以有一本书叫一针见血的福音啊。所以耶稣基督一针见血指出他们的问题什么呢？他们的本质上不是在讨论洗手干不干净、讲不讲卫生的问题，他们是借着这个什么来什么来什么呢？古人的遗传啊，好，说不是说犯了规号，就指他们因遗传犯了，他什么呢？你看注意第三节说，你们是在第三节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所以耶稣就是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来了。他们的问题呢，不是卫生习惯问题，不是卫不卫生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们是犯神的诫命的问题。到第六节更厉害了，这就是你们借着遗命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哇，就更厉害了吧。所以主耶稣指出他们因着遗传犯了，竟然废了神的诫命。所以这里讲的重点哪里呢？不是讲他们的卫生习惯，不是讲他们孝不孝敬、尊不尊敬老祖先的遗传，这个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他们是想因此耶稣基督指出他们的根本的问题是他们借着遗传犯了、废了神的诫命。所以当你高举一个遗传、高举一个传统、高举一种文化过于圣经真理的时候，那你就有问题了。大家要明白，我们这就是我们马上要去海南去宣教啊，我们九号下午就出发了，九号我们就要去海南，对不对？那我们去到东方这个叫驸马村跟玉寻村，那这两个村呢，那他们肯定有他们的当地的习惯，那我们肯定要学习先尊重他们的一些当地的习惯是没问题的，但是尊重到一个程度绝对不能够违背我们什么信仰的原则。这个我们在中国经常问我啊，喂，怎么办张老师啊，我的亲人去世了，我去参加他的葬礼怎么办呢？该不该，就像以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家里也是真的很厉害的，我该不该披麻戴孝呢？我该不该跪在地上呢？甚至我该不该磕头呢？还有我们的更很多习惯，儿子要捧那个什么，捧那个叫哭丧棒啊，该不该捧那些东西呢？当时面对很多这种挑战，所以在当中怎么去面对？当对自己母亲去世，真的不想给人有任何一个攻击的把柄，说你这个不孝之子。是我，但是我的祷告是能尊敬当地的风俗习惯，我尽量尊敬。但是，如果尊敬这些风俗习惯，使得我违背信仰的绝对的原则，那是不能做的。所以当时就面对什么概念呢？但是我们知道呢，耶稣就讲什么呢？当然这个我没有讲，其中的耶稣就指什么呢？他说 你们本来神说你们要孝敬父母，而不应该咒骂父母，咒骂父母就要致死。结果你们怎么说呢？你说把你所奉献给父母的钱捐献给会堂了，你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所以这里面耶稣就举了一个他们的犹太人的一个违背信仰的一个做法，就他们嘴上说我孝敬父母啊，但是呢我孝敬父母那个钱呢捐献给圣殿了，我捐献给神了，所以因此我就可以不孝敬我的，不要奉献我父母了。所以耶稣就指出他们这个是违背信仰的。特别是父母经济上，我们经常孝敬父母，最原始的一个孝敬是什么？至少你父母物质缺乏的时候，你要满足你父母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果你做父母连生存都有问题，你做儿女的无论你找什么理由，你说我钱都奉献给上帝了，我的钱都周济穷人去了，所以我没有钱给父母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大家都要记得，甚至我遇到以前更厉害的几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一帮年轻人，他们在外面传教，好不好？很好，到处传福音。但是每到春节回家过了一两个月的时候呢，就吃喝父母的。那这父母之后呢，那父母就不高兴，父母又不信主的更不高兴。他说你们这孩子好吃懒做，平时在外面他又不赚钱，回家来呢又白吃白喝。所以这两个几个年前就跟我讲什么，说张老师请你去到我们的地方讲道，讲什么呢？想要出去宣教，出去宣教。我说哇那么厉害啊，我说你们已经出去宣教了，做得比我好，我没有资格讲。我说为什么讲这个呢？他说我们那里很多父母是属魔鬼的，属撒旦的，是不爱主的，是爱世界的。我说哇那么厉害，对父母都那么判断，那么结论好厉害，审判官似的。我就奇怪了，为什么你们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父母老说我们不干活，白回家白吃白喝。我就哎，我问你父母说的很有道理。这几个年轻人傻的看着我，什么意思啊？我说本来是嘛，因为你们都二十多岁了，神呼召你们宣教是好的。那你们请问你们每年回家那一两个月，有没有给父母生活费呢？他说咦，你那么破坏我们父母跟儿女的感情啊，儿女回家吃饭还给父母钱，这个太没有人情味了吧。好厉害啊、哦、这些人好厉害，好属灵啊。我说是，如果你父母很高兴没问题，你父母心安全也没问题，但你刚刚又说你父母，为什么父母说你们好吃懒做呢？他说因为我们出去宣教了，我们没有好吃懒做啊，我们在外面很辛苦的。是的，但是我问你，你回家吃你父母的饭，那些粮食那些饭菜是你们自己赚来的吗？我们已经奉献给神了吗？都给神了吗？奉献给神就可以白吃父母的吗？何况你父母还不信主哦。他说那你什么意思啊？那你就叫我们不要去宣教呗，让我们不要去传福音，是不是啊？我说你看你看你看，就是走两个极端。我说我告诉你们个方法，你诚实的面对我，你到底你们传福音是好的，宣教是好的，但是你们还有一个什么目的没有？那些没有隐藏的动机，什么动机？我告诉你，中国人的普遍的问题是什么？以前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努力高考？为什么考农村人一定要上大学？考农村人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真正考上大学才能脱离什么？鲤鱼跳龙门，不是跳那个龙啊，不是龙啊，跳龙门，就脱离农业，不想干活，觉得干农民很身份很低，很辛苦，叫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农村人说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好了，你们没考上大学，你们有另外一个出路，什么出路呢？出去宣教挺好的，不用干活了。好，那你什么意思呢？我说我给你们一个出路，这是你们愿不愿意听？你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什么做什么做？农闲时候去传福音，去宣教去，农忙是什么？回家干活啊。然后你们的父母已经老了，你们不但不应该白吃父母的，你们应该减轻父母的负担。这个有点共同的问题啊， 我都奉献给神了，我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了，我就不用孝敬父母了，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你，圣经真理从来没有过时的哈。如果神真的，当然我们这个人在外面工作，你真的有很伟大的工作，没问题。但你逢年过节回家，你是不应该给父母，不要说生活费了，这个有点不近人情，好，你可以这样讲，你是不是应该给父母什么孝敬父母的钱呢？我全家没有钱，我就没有钱，没有钱，那你要搞，那你要没有钱就干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了，基督徒我们是需要上帝美好的真理，但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很真实的。所以很多人攻击基督徒是什么呀？哎，你们基督徒什么呢？就是每天就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从来不干活的。谁说的？基督徒尽本分呢。尤其说上帝都拣选预定人得救的，预定人灭亡了，那我们传福音吗？谁告诉你这样说的？你当然应该尽本分去传福音了。上帝拯救谁我们不知道啊，但是神就让我们把福音传到万民啊，主会拯救他要拣选的羊啊，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啊，但是你要尽你的本分。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为什么跟那些年轻人说什么你从小都教育要很好，因为父母让你信主，你信主了都很好，但你到了妈妈长大了，有天你说你不能信主了，就诚实的告诉我们也很好，我们绝对尊重你。那好，甚至说那我不信主了，我可以不读经 不祷告了，没问题，不读经不祷告我们不勉强你。那我也可以不上学了， No， 不上学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信不信主都要学什么？学知识啊，你要做事情啊，你不是工作大人，你小孩子，你十几岁你要干活啊，干什么活啊？学习就是你的活啊，你要尽你的本分啊。那你每天要学习知识啊，那你将来在社会要生存啊，那你要能够自食其力啊，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他的信仰是很伟大的，上帝是绝对全能的上帝，但是基督徒也是脚踏实地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指着他们因着遗传犯了神的诫命，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会打着属灵的旗号学，没有尽到人的本分。所以耶稣就在这讲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也不是在讨论一下哇信仰跟什么传统之争，争论一下就谁赢谁输了，我们很伟大我走了。耶稣基督绝对不是这样讲啊，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知道吗？会让我们的信仰越来越虚假，让我们的信仰越来越空洞。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历来反对的，孝敬父母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跟敬畏上帝是绝对不矛盾的，明白这概念吗？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习，你知道吗？我以前跟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所谓的同工，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也是这个原因。他鼓励年轻人，支持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就随便可以离家出走，我们是坚决不接受的，真的不能接受，这会伤父母的心。当然我们说，如果因为父母逼我们去放弃信仰，逼我们跟不信的人结婚，逼我们去做不法的手段，我们可以逃离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没有违背信仰的原则前提下，我们是不鼓励基督徒违背父母的，不可以随便去跟父母去对抗的，除非是关乎生死存亡，除非是关乎信仰之争，你应该捍卫真理，这是对的。但是只要不是关乎信仰绝对原则，你都应该尊敬父母。所以孝敬父母是什么概念？最基本的物质的需要，还有感情的需要，最高的是什么呢？属灵的需要，就是在没有违背信仰原则的前提下，你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在这里，至少在未婚以前你有这样的本分。所以为什么我们上半个礼拜我们为妇女签约呢？就是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当你们从进入青春期之后，要面对未来的情感的问题，面对未来婚姻的问题，要去尊敬父母，尊敬父母，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好， 主耶稣基督进一步断言这是伪善的宗教，看到没有？所以大家主耶稣讲了吗？他们借着遗传废弃神的诫命有什么危机呢？就你们越来越虚伪。就什么意思？嘴唇尊敬主，心却远离主。所以你知道吗？那些信主的孩子，二十多岁的年轻的父母不信主，为什么他不信主？我说，当然他本来心是硬的，但是你们对做儿女的没有好的见证。为什么好的见证呢？因为说你们宣教去了，我们可以说有意义，但是你们不信主的父母来说，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不懂，所以你们发疯了。好，这个他们误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确实没尽你的本分。你为人之子，为人之女，你都没有尽到你儿女的本分，你再讲这个，他会觉得你们的信仰好虚伪哦，明白吗？所以这个是绊倒人的事情，而且绊倒的不是外人，绊倒的是什么？你的家人。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这样的，在广州不工作，整天无所事事的到处走，美其名曰传福音，就抱怨人不给他钱，不给他生活费。后来他说他住在他姐姐家，他姐姐也不信主，他姐夫也不信主，就住在他姐夫家住了一年，也不付房租，也不付任何的生活费。然后呢，后来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姐夫是魔鬼的儿子，我姐姐也是跟着受到魔鬼儿子的影响，对我也不高兴。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老说我好吃懒做。我说就是嘛，你不吃好吃懒做是怎么回事呢？你住在你姐姐家，你是小孩子还可以，你都二十多岁了，你住在你姐姐家，白吃白喝白吃白住，你给你姐夫姐姐生活费没有？没有，还给生活费，那还有兄弟感情吗？哇，好属灵啊。好，我说告诉你弟兄，他给我讲很多圣经，坦白讲，你给我讲圣经我真的不听，不要说不信主的不听，连我这个牧师我都不听。怎么不听呢？他说张老师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吗？我说你瞧不起你自己。为什么？我就问你一句话，今天晚上呢，你来见我之前这个晚饭是谁给你吃的？神给我的，神怎么给你的？我问你，你今晚要在哪里吃晚饭呢？我上帝给我的。我问你，回答我具体的，你不要跟我谈说你具体今天晚饭在哪吃的，我没有问属灵的，问你具体的。从那在我姐家吃的呗，那就对了嘛。那这顿饭是你姐给你吃的还是你自己赚来的？他不说话，明白吗？这个年轻人，上帝呼召你服侍主，上帝会给你吃，没错的。神都可以让乌鸦叼食给以利亚吃，没有问题的，乌鸦都可以叼食给你吃的，怕什么？但你姐不是那只乌鸦，你知道吗？人很诡诈的，他可以说，那我姐就代表那乌鸦呗，很属灵，很会说话，但是你的信仰会越来什么？越来越虚假，越来越虚。所以呢，所以耶稣基督什么呢？他说断言这是伪善的宗教。当你高举一个传统，一个遗传，却废掉了神的诫命，违背了属灵的实意，你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就是伪善的宗教。我告诉你啊，天主教会所教导的圣经真理是圣经真理，但是绝对是 不是脱离实际的圣经真理，绝对不是虚空的道理。真理不能应用的真理它不是真理，但是脱离真理讲生活应用我也不太讲，我不愿意讲，明白吗？大家平衡这个，我想一定要明白，至少目前没错，在天主教会的讲台上，在天主教会的带领里面，毕竟我还是教会的牧师，我必须有这一个把握的方向，就告诉大家，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提供的是什么呢？是神经圣经全备的真理，带来全备的应用，绝对不是强调空洞的教义，所谓的空洞的教条，而是实际的真理。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平衡，我们不是要只谈真理不谈生活，只谈生活不提真理，这都不是我们的方向，是真理引导着我们的生活。 真理是带领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在每一天具体的每一个方面，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所以这是什么？所以耶稣说，他们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宗教，但这不但是宗教，是伪善的宗教。所以为什么那天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在殡仪馆做了一个告别仪式嘛？那个就是那个一个弟兄的母亲去世，那我去在那边做一个分享。吃饭的时候，正好这位弟兄的姐姐呢也是说基督徒，结果他就说：“哎，牧师，你看我的弟弟说我这个是邪教，什么邪教呢？他是参加东山堂那个星期六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我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我不敢说它邪教，但至少是伪善的宗教，不是邪教，我不敢说，但至少是伪善的宗教，是异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什么死守一些规条，来什么，来达到一个成圣的一个标准，其实是伪善的宗教。所以我鼓励他还是要回到一个正确的信念里面。关键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问题，这不是一个，这是个表现问题，知道吗？因为礼拜我们礼拜天做礼拜的人，我们礼拜六当然可以聚会了，但礼拜六的人聚会他不敢礼拜天聚会啊，他只能礼拜六聚会啊，所以他是被拘困了。所以这就是叫主来帮助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怎么这是好，主耶稣也断定他们不配得永生。哇，这好厉害了哦，这不是我说的，主耶稣在十二节到十四节说的。他说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听见了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子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什么，他们不能得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真正主所拣选的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主的羊，所以他不是，虽然在那个田里面是麦子，好像跟麦子在一起，但有一天主会把它拔出来。这法利赛人和文士表面上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但是他们是假的，他们要被拔出来的，他们是假的信仰。我们要明白这概念。所以呢，我们注意了，这里面关键是主耶稣基督道出救恩的实质是内心的悔改带来真正的洁净，而不是拘守遗传。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说真信仰是什么呢？是借着内心的对罪的觉悟，对罪的敏感。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来了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你要看到你里面的败坏和污秽。真正污秽人的不是外面的，外面的对我承认有细菌有病毒，可以最多把你身体给毁坏掉，但是只有我们知道这圣经里面常常要传讲的，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的破坏力是什么？人的罪，也就是里面的出来才能污秽人。所以耶稣就讲了里面的这些污秽的东西，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万政、贩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看到没有？只有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能污秽人。不污秽人不是说不能够会给你带来身体的一个破坏，会有的。所以呢，卫生应该讲的，卫生习惯是彼此尊重的。但是我告诉你啊，耶稣基督他讲任何事情啊，都是不离开福音的，知道吗？不离开福音。那福音前半部分是什么呢？指出人的罪来。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什么呢？哎呀，我传福音，既然主都预定拣选人得救，那我传福音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啦。首先你那些人根本就不信主的人，你的福音定了他们的罪，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人，罪的工价是死，死后有审判，审判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是神都灭掉的最后一个敌人是什么呢？是死亡。其实我们人类的最后的敌人是死亡，而死亡的原因是什么？罪。所以可能读旧约都不懂啊，旧约的上帝好残暴哦，旧约的上帝都是用很奇怪的方法，地开口把人吞掉，瘟疫、火蛇，哇，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不一样。 新约的上帝是温柔慈爱的，旧约的上帝是什么？是公义的、残暴的，是不是？不是的，都错了。旧约时代为什么那么厉害的看到以色列的失败呢？就是你看到人被杀，不是因为上帝残暴，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具有毁坏性。所以大家注意，在这里其实主耶稣就在讲，讲的重点在讲哪里呢？最后这个讲到关于犹太传统的真正的最后的目标是告诉大家是什么？实现福音，要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有罪恶的人要破产，彻底的破产，要明白你是个有罪的人。我们始祖犯罪，罪就临到众人，我们众人也犯了罪，也就是圣经说的神学上的要叫本罪、原罪和本罪，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没有罪恶不需要拯救，不需要悔改，不需要上帝的救恩，你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这里面什么告诉犹太人，你们法利赛人和文士，重点不是洗手干不干净的问题，外面的干净不重要，重要是你们的里面才需要干净，你们的里面那些才是污秽不堪的，才是罪恶的、见不得人的，才需要被洗干净的。不，这个水能不能洗干净啊？洗不干净的。怎么才能洗？才能干净呢？就下面来了，怎么就下面来了一件事情了？耶稣基督讲完这些事情之后呢，就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开始玩。西北的方向去延伸，开始接近外邦人的交界的地方。耶稣基督他没有完全到外邦人的地界，但开始在加利利的施工向西北拓展，向北方拓展，拓展到一个程度，耶稣基督开始完成在加利利的所有施工，准备进入到南部的犹大地区，准备在那里要被抓、被钉十字架，开始受到更不公正的待遇。这是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好了，你看耶稣避开，大家能够明白啊？耶稣讲了这段伟大的真理之后呢，他要避开，避开什么呢？这里好了，我这里先用两句话：上帝的杰作，迦南妇人的信心。我用了从两个角度讲。很多人只看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很了不起，他信心从哪来的？上帝的杰作。上帝就让你们看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但是你的焦点不是放在迦南妇人身上，是看什么？上帝在迦南妇人身上他奇妙的工作的果效。我们经常讲真信心经得起检验，真信心是经得起检验的。我相信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什么呢？好，我们在这里呢，我要想呢，我没有把它仔细打什么意思呢？这里面你看，耶稣做的，首先对犹太人来说，当耶稣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有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主啊，大卫的子嗣，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来都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你打发他走吧。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好像耶稣不理他，对门徒来说已经不耐烦了，说你打发他走吧。最后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我差一份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这句话说给谁听呢？说给大家所有的人听的，犹太人听到了，迦南妇人也听到，这个话很冷漠，喂，而且羞辱这个女人一样的感觉，知道吗？这个女人她不是以色列人，她说：“主啊，可怜我吧，因为我的儿子，她说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就一言不答就罢了，一言不答你已经够冷漠了。结果呢，门徒就催逼他说：“主啊，这个人夫呢，我可能赶紧把他走吧。”耶稣说：“我分差遣不过到是到以色列家弥赛的羊那里去。”哇，这个信心啊，这个打击到一下迦南夫人，知道吗？ 这什么？哦，你瞧不起我们是不是啊？你觉得我们是什么？你觉得我们是什么？迦南妇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你瞧不起我们。对犹太人来说呢，是啊，怪不得门徒打发他走的，总得打发他走吧？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我们犹太人，他是迦南人。如果撒玛利亚人是被他看中的，以色列是最珍贵的人，撒玛利亚人可看作狗，是狗一样的人。那么迦南妇人是什么？狗都不如的人，知道吗？犹太人是最珍贵的，优等民族。撒玛利亚人呢是杂种，是狗一样的杂种。迦南妇人呢是连狗都不如的人。哇！这个时候耶稣说。很多人理解不了天主教会的做法，也这个原因。我告诉你，我坦白地跟你讲，很多人理解不了天主教会的很多核心的东西，你还没有领受到。主啊，可怜我吧！耶稣不理，一言不答，不答也罢了。门徒说：“主啊，你打发他走吧。”他一直在讲，结果呢？耶稣说什么？我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如果你会怎么样？我不来了，我不来这个教会了，好像很冷漠，不近人情，好像天主教会的人际关系好像有点很什么，好像没有那么爱心，爱心不够。当然没有人说他爱心够的，没有说哪个教授我们家教会的爱心是足够了。你说的永远是对的，但是耶稣更没有爱心啊！今天说，你看到没有？好了，结果呢？更要命的是什么？第二十五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留给狗吃。”又来了，更厉害了。喂！你本来说你往以色列迷失家的羊那里去可以了，你不理我就算了。好，你对我说我外邦人也罢了。结果这个妇人确实继续的跟从，说主啊，兄弟帮助我。他说我不好把儿女兵丢给狗吃了，你知道吗？哇，你觉得有爱心吗？如果你是那个迦南妇人，你会怎么样？喂，你帮我就不帮我，帮我不帮我就算呗，你还说我什么？还羞辱我，而且还在众人面前说这句话哦。哇，你大大的伤了我的什么心哦，耶稣啊，你乃是神的儿子嘛。我相信不但犹太的妇人，很多人会同情犹太妇人、迦南妇人什么的。喂，耶稣你怎么说那么难听的话呢？你帮我们就帮我们嘛，不帮就说我就让我走呗，你怎么还说我把不好把儿女的饼留给狗吃呢？我告诉你会觉得我尊严没有了，从此你会跟主永别了。主耶稣基督会怀着苦读，我从此不再见耶稣了，我不想再跟耶稣讲话了，我不想再去这个教会了。怎么会这样呢？哪有这样的教会呢？我告诉你，有很多人会在那抱怨，原来他把教会当成个慈善机构，他把教会当成个可利用的地方而已。我有困难你帮我就是有爱心，我有需要你有时间陪我就是有爱心。所以很多教会为什么搞几十个传道人？我觉得有些教会一个教会五十个信徒搞四五十个全职侍奉的人干嘛？随叫随到啊。我有困难了，有时候物质不需要，知识分子更多是心灵的空虚，情感的需要，所以一旦有需要打电话，他一定第一时间在上面陪你，陪你哭，陪你叫，陪你睡大觉，没问题。我们有的是传道人，但问题是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人的面前的呢？不知道。所以看到没有，靠人服侍人，这不是教会的目标。神需要人去服侍，但是你服侍的教练是什么？一定要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来，还是要不是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永远就是依靠人来服侍人，这不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表现。我告诉你，欧美的教会现在很多教会为什么会走向这个错误的概念，就是最体贴人，满足人的需要， 满足人的情感，让人的感觉很好就好了。这不是真正的教会，我告诉你，我历来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没有在基督里面，你的感觉再好是没有用的。没有在基督里面，人的情感如粪土。我真的一直是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连你的完美的婚姻也是意义不大的。好，那我非常看重婚姻，但是我为什么可以说耶稣基督是至宝，其他都看作粪土，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但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些东西就变得有意义，都被激活了。那激活过来才有意义，你夫妻的关系，你跟儿女们的关系，你父母们的关系，你跟你的什么所有的教会里面的关系都变得有意义了，明白吗？它有灵魂，没有灵魂的关系都没有意义。我们有时候说很极端，就是那么极端。如果说极端，耶稣最极端，在这里耶稣很极端。感谢主，这么迦南夫人更极端。耶稣，这个迦南夫人怎么样？有没有跑掉啊？有没有生气啊？迦南夫人怎么说？不好，好，夫人说：“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的什么？掉下来的碎渣儿。”哇，什么叫锲而不舍？什么叫死缠烂打？什么叫谦卑啊？什么叫渴慕神的恩典啊？什么叫为主放弃一切的，为主去舍弃生命的人是谁啊？这个迦南夫人的信心就表现出来了。这是个迦南夫人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打不卡吹不烂的信心。我们真心是经过检验的，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在讲路德记的时候，对不对？讲路德记的时候讲过，为什么拿阿米要淘汰他，不断的赶他两个媳妇回那个拜偶像之地，哪有这样的，对不对？信主了，巴不得所有的亲戚都信主啊，巴不得所有的朋友都信主啊，怎么还把你的人家要跟随你要把他赶回去呢？不是的，其实耶稣是用这样的方法，拿阿米是用这样的方法，什么叫检验真性跟假性，把假的淘汰掉，把真的给拣选出来，这是上帝的方法。我总是告诉大家，后面我们还可以看到耶稣常常赶人走的。我告诉你，十六章耶稣又赶人走，耶稣从来没有勉强人来教会。我总是告诉大家，你要记得哈，你能够来教会聚会成为上帝的儿女，绝对是特权。我们知道，因为你蒙了上帝的恩典，绝对不是被我们拉来聚会的，凑人数的。我告诉大家，我们对天主教会来说，我们从来不拉人，不哄人留在教会。有些人我们劝他离开，说真的，劝他离开真的不是我们不讲感情，而什么呢？因为我们很遗憾，不能给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说真的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会彼此失望。我们求主来带领。有时候我们看这，你看耶稣是连续已经四次的什么？他离开，离开，这第五次的离开。耶稣做完那个又离开，你看到没有？耶稣他在很多地方，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懂得让神来做工，神来做收割他的庄稼，神来定了一些人的罪，他这是尽他的本分。好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事实，你看到没有？其实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是讲什么呢？他说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看到没有？这里面这是马太福音在讲了两个人哈，两个人的信心是外邦让外有以色列羞愧的。第一个人是谁呢？百夫长的信心，前面我跟你讲过了，百夫长的信心是让以色列羞愧的。这里的第二个就是迦南夫人的信心是让以色列羞愧的，打不垮吹不烂的信心。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这是关于真信心经得起检验的一个信心。哇，这里我告诉你啊，所以我们刚你看我总是过，哎呀，不断的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们有时候人的情感好像上帝的情感，知道吗？我们不吓唬人，我们不勉强人信主，但是我们也不谄媚人，不哄骗人，不是用糖衣炮弹。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什么，为了陪人信主啊，为了哄人信主啊，没有底线的，没有底线的，没有什么底线呢？就是卑躬屈膝的那种，没有尊严的，我也不支持的。基督徒不是我要没有尊严的跟你大牛做马的，只要他哄你信主，我都愿意，不可以的。或者过分的吹捧他、谄媚他，那个没有用的。你把他拉到教会来更麻烦。我告诉你，对教会、对教会学校，我都是这个原则。昨天我跟一个家长一起吃饭吃晚饭，他的孩子考虑要不要转过来的时候，我都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要考虑清楚这些事情。按照他说，哎，张老师，你们学校肯定需要学生啊。我说不是这样，不用吓唬我，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也不是要来谄媚我，或者我要谄媚你，需要增加学生数，增加教会的人数，我们历来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真的需要你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要把你的孩子公立学校转到教会学校来，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代价是你们要付的，我跟你们一起付这个代价，我愿意付我的代价，但是呢，你们家庭要付你们家庭代价，真的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思考。虽然昨天我跟她丈夫一起聊，她丈夫是不信主的，她其实挺高兴的。我以为我丈夫不会来，而且我以为他来了肯定会跟你张老师有点不同的看法的，就发现她丈夫那么乖，一直很乖，到走后还很乖。他妻子说没有想到，我还担心我丈夫就要反驳你一些理论，就发现没有，挺温顺的。我不知道，如果圣灵的工作很好，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伪善的也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没有关系，关键我们讲的该讲的话都交给神。我同时告诉他说，能够你能够来到教会是上帝给你的特权，你的孩子能够读教会学校绝对是上帝的特权，上帝给你的特权。教会不是完美的，教会学校也不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才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才需要彼此的搀扶，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和安慰，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好，这个什么呢？这是耶稣再一次的退，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第29节，耶稣讲完这个，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看到没有？下面呢，又来一个什么呢？耶稣又走开了，耶稣呢走遍各城各乡。好，那这是我们呢喂饱了什么？4000人。这个我们也不再多讲，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被主吸引寻求主恩和主道的人，必得到主丰富的供应，甚至是超自然的供应和满足。那对了，这些人来不是为了肚子吃饱的哈，他们是来干嘛的？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得到主的看顾和供应，而不是为了吃饭，不是开饭时间来到了才来了，不是的。他们什么？他们是跟随主，听主的道，跟了几天几夜，哇，好厉害哦！主耶稣这个，主耶稣不愿意他们什么？你看到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怜悯他们，什么呢？不愿意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是他们不是他们要主给他吃，是主要给他们吃。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主会给他们物质的供应，他们跟着主是得到属灵的供应，得到心灵的安息。但是这个同时主也给他物质的满足，你看到没有？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是优先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讲的话永远没有错，你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天父都会加给你们的。很多人不敢相信这句话，基督徒不敢，但我刚才说的那年轻人他过分相信这句话，是我不干活我有吃有喝的，不过白吃父母的，白吃我姐姐家的，那又不对，那没尽本分，明白吗？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代表你不工作，不代表你不应该有社会上的工作，但你全职侍奉很好，你做传道人很好，你在外面工作也很好，关键你是殷勤工作，这都是很好的， 神都会加给你的，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关键你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大家一定要记得，神不会让我们有缺乏，但是我们懒惰就不行，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好，我这里喂饱四千人呢，我们能够明白呢，就是耶稣再一次行了一件，我们上一次讲耶稣给五千人吃饱，这都不是我这次，我没有讲具体的细节，具体细节里面有很多内容，大家自己去领受。好，然后呢，紧接着我们今天会要讲什么呢？我要讲今天的重点的重点，高潮中的高潮，讲的是下面这个，进入到十六章，这是我今天要注意的这个什么呢？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来求神迹，请他从天上的神迹给耶稣给他们看，结果耶稣讲了什么？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这句话好厉害的。其实我们知道后来耶稣有没有行神迹呢？还有啊，甚至我们知道后来在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们有没有行神迹呢？有啊。那耶稣这句话错了吗？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了。这话好像好厉害，很绝对哦，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从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再也没有神迹奇事了？是不是的呢？不是的，当然有神迹奇事，对不对？所以后来使徒们还行了很多神迹，彼得、雅各，甚至什么腓力、保罗，还是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哦。那难道耶稣的话错了吗？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啊。这个什么意思？就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最伟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约拿的神迹。也就是说呢，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人只要照样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我也这每次我讲这个，我给他一个题目，叫最伟大的神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个神迹才是最伟大的神迹。也就什么意思？你相信这个神迹，其他神迹都没有，你不会有抱怨，你不会有遗憾的，你不会有对上帝的怀疑的，你不会对神的话真理有怀疑的。有这个神迹够了，有这个神迹足以满足了。大家你的焦点在哪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神迹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有没有其他的神迹已经不重要了。我总是告诉你，很多你们不能理解，知道吗？我总是告诉那些孩子们说什么呢？你们在基督化教育里面成长起来了，你们将来能够合上帝的心意了，你们将来能够讨主的喜悦了。上不上大学不重要啊。很多弟兄姐妹攻击我了，又攻击我了，张福大好像鼓励孩子可以不上大学哦。我还说就算上大学，上不上重点大学也不重要了。哇，你这个没有上进心哦！办教育的人竟然不鼓励孩子考重点大学，你什么督导啊，什么校长啊，你算吧你。我知道你基督，你牧师当然鼓励属灵是对的，鼓励什么品格是对的，但还要上重点大学也不能放弃。我说你世俗化的，我只告诉你一句话。一个在基督化教育里面成长的孩子，上什么大学，上不上大学都不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主会带领他的，主会带领他的，懂了吗？主带领他上重点大学，感谢主。主带领他上一般大学，也感谢主。主带领他不上大学，也感谢主。我真的不重要，这不是我想的，不是你想的，是主想的。你为什么那么复杂，想多了呢？你为什么想的那么复杂呢？因为你对主的信号不单纯。说真的，我现在讲到越来越绝对了，我告诉你啊，绝对让你受不了有时候啊。 我越来越绝对的话在讲，真的证明你对主是心怀爱意的人。这不是我讲的，保罗讲的哦，保罗讲的。好像张老师越来越不讲怎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吃什么菜有营养，过什么婚姻生活有意义，怎么探访我们才有道理，才爱我们。我不是不讲，我也讲，因为那是主带领你的。弟兄姐妹，神的道是我们的一切，耶稣基督的道满足人的心灵，引导我们的生活。神的道不能满足你，没有东西可以满足你，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能满足你，你还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再加上别的东西来满足你，你真的很麻烦，你会有很多愁苦，很多挣扎。其实我真的这样讲，真的我不想看到你那么痛苦，弟兄姐妹，我也不希望你。山老师，我也不想啊，我也不想啊，我也想那么好啊，但是我承认我做不到啊。是的，没有人能做得到，我理解你，因为第一个做不到的是我，不是你，因为靠我自己我也早完蛋了。不要说我站在这里讲道，靠着我自己啊，我都不活在这个地上了。我有十条命，早已什么，早已已经下地狱去了。但主却保守，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什么概念，弟兄姐妹，你看这第二句话很重要了啊！不相信这些伟大神迹，就是看见其他更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就这么简单。你看到没有？我要把它诠释出来了哈，就是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伟大神迹。就是看见其他更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这点大家同不同意？阿不阿们？我希望你阿们啊！那不要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要心被恩感，你要与这个道契合。你说阿们，真是的。我们教会比较安静，要在灵恩教会里面，你不喊阿们，我一定要激励你。这个时候我要鼓励你说，我一定要催逼你们说阿们，你知道吗？喊出来才行的，知道吗？但不过我说你们在心里喊就可以了，我不会勉强你一定要嘴里喊出来，你心里面能够说阿们，这是真实的，真实的。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你就我整天在这里跟你神迹歧视，骗你下地狱，惨得很，更糟糕。明白吗？这是为什么那个财主在死亡在那阴间的火湖里面被火烧得很厉害，他说能不能让我主亚伯拉罕，能不能让拉萨路来搞点水润润我的舌头呢？亚伯拉罕说不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们有深渊界定的。他好吧，那好吧，那我还有五个兄弟还不信主，你能不能让拉萨路复活告诉我五个兄弟说什么呢？他知道他自己不能复活了啊，让拉萨路，但他复活被定罪，他那个复活是另外一个复活，能不能拉萨路复活告诉我五个兄弟，真的有地狱天堂的这个概念，但我要我兄弟赶快信主呢。人情味很浓的话，好吧，让拉萨路复活去吧。要不然 No 不行的吧？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摩西和他说的话都不信，就让拉萨路复活他们还是不信的吧？明白这意思吗？如果神的真理他都不信，你就让一个复活到他面前说，喂，来来来，这个弟兄是从死里复活的，你们把你给干掉，是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耶稣让拉萨那个拉萨路另外一个拉萨路对不对啊，从死里复活了，最后呢那法利赛人气死了，说不但把耶稣给杀了，还把什么把那个拉萨路也干掉他，为什么？因为他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不行啊，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相信什么神迹其实都没有用。我告诉你，大家一定要记得下面一句话，相反相信接受了这些伟大神迹，就算再也没有经历其他神迹，也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和得救。这个很关键，这个阿不阿门呢？要阿门，要阿门，明白吗？就是说如果你相信接受这个伟大的神迹，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了，那你再也没有见到其他神迹的话，你也无怨无悔的。我告诉你，你说耶稣就是真的，耶稣就是你的救主，耶稣就是你的 天上的父亲所差派来的儿子，就是那位弥赛亚，就能够救你出死入生的那位全能的主。甚至有一天说，你要为主杀掉你的头，你信不信主？我仍然愿意信主，我仍然愿意被杀头，我要信主。为什么？因为刚发生的事情，刚发生过是证明的。施洗约翰就这样的，施洗约翰为了指着西律王的罪被杀了，对不对？请问施洗约翰有没有行过神迹啊？圣经说得好，施洗约翰一生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很奇妙，很极端的在一个人上表现出来的。施洗约翰作为主的先锋官，为主预备道路人，一生里面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就够了。他为主忠心到底，以至于被什么？被希律王杀掉了。他是不是神的好仆人呢？是的。很奇妙，耶稣讲的这些故事，这些事情真理，他把它，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的发现好完美的，知道吗？施洗约翰之所以成为主的先锋官，他预备道路人，他不仅是讲的做的，他对着生命的彰显，就是他只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世主，没有见过神迹，没有行过神迹，他仍然相信主是他的主，甚至为了主的荣耀，为指责一个不信主的人的罪，而且指责一个希律王的罪，导致被希律王杀掉，何苦呢？好冤呐、啊，好不值得啊！那耶稣就是这样的死了，施洗约翰就这样死掉了。好，我很快我们呢，看到最后一个部分，耶稣离开了，耶稣再次的离开。哇，我讲了，你看到没有？最近就讲什么呢？耶稣就退到旷野，耶稣就退到旷野，耶稣就离开他们，耶稣就离开他们，耶稣又离开这个地方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将要告一段落，对他的家乡人来说，大部分的犹太人跟耶稣什么呢？永别了，你明白吗？连再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我经常讲的，信主跟不信主的人一旦肉身离开叫永别了，信主跟信主的人没有你再相会，我们再见面，再见，在基督里再见，这次在天堂再见。当我们这里有些弟兄姐妹下个礼拜跟我们暂时再见，对不对？回老家，对不对啊？那个是再见，那是临暂时的分别。或许有一天你去到外地，我们这一辈子可能肉身不再见面，或者有一天我们肉身死亡了，你离开了，我们还会在天堂再见。但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说，所以我坦白跟你讲，我每次遇到不信主的人死亡，其实我比信主的人去世难过很多，不会沉默很久不说话。其实信主的人 离开世界，你知道吗？前昨天我在家，我妻子告诉我，本来昨天我的 Hannah 应该去上钢琴课，礼拜六，但是因为前天我晚会就很晚，所以他就说，我记得那听到妈妈说，我要不要跟音乐老师跟钢琴老师请假，要请假。不过 Hannah 太晚了，明天早上再打电话给他吧。就今天早晨呢，后来归告诉我什么呢？他的钢琴老师去世了，一点都没有。他就星期四好像发病，星期五到医院抢救就去世了。80多岁的一个老姊妹，一生教钢琴来服侍主，他把他教钢琴的很多费用都买了很多的书籍，送到了北方很多家庭教会，刻了很多，用他的教钢琴的钱刻了很多属灵的 DVD VCD 送到北方很多家庭教会，所以北方很多家庭教会都得到他的一些费钱的支持。他的丈夫应该是去年去世，他两个老夫妻没有孩子的，他们没有生育，没有孩子，就老夫妻两个住在一起，一直教钢琴。他家里边很多都是属灵书籍， 告诉我，张弟兄，这个我是准备送到哪里去的？哇，这些书我要把它送到哪里去了？这些书，所以有时候为什么他很热心，就我搞了一批很多的 VCD， 说张老师，这个我准备刻录给另外的教会的，他说请你先看一看，我去交干净来看一看。就我一看呢，我说这个碟张王老师不要送给人了，这是异端。但他当时没有认真看，没办法，他太多了。我这个不能考了。后来他说：“真的，你怎么去看呢？”我请你来，我打开这个电视机，我告诉你啊，为什么看？一二三四五，这个特征都是基督复临安息日派的观点啊！哇，真的、哦！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太好了！幸亏我没有刻录很多。哎呀，这个，那我真的要把它毁掉了，被毁掉了。他马上谦卑，这个老人家也很谦卑，马上就接受，说：“哎，这个碟我不但不能刻录了，而且把它毁掉了。”所以感谢说，借着今天的主日，我也能够纪念这位神的老仆人，给大家一点点的纪念。结果他我没想到星期六打电话给他请假，不去，说这个礼拜六不去上钢琴课了。谁知道这个消息是说打到他家，另外人接电话说黄老师与昨天晚上在医院被捕接走了。很奇妙，这个我听上去还不那么难过，真的不很难过。但我有个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呢？紧接着鬼子告诉我说什么呢？已经在我们家做过阿姨的那位小吴姊妹，照顾我们家老爱的一位姐妹梅州的，结果呢说、在网上发了很多求救信，什么呢？他的弟弟，结果呢在一地方工作，结果被火烧伤70%，结果现在还在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但是需要100多万，所以对他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虽然他跟那个人一起合作给人家做点装修啊这种啊，所以就请他工作那个人也没有钱，都是家乡人，所以他说本来他是老板啊，我也打工呢，应该是老板来付钱啊，但是这个问题是所有的老板也没钱啊，因为都是小小的包工头，互相之间找到工程我就请你来跟我干，我给你工资，下次你再我再跟你干的，这种确实都是本乡本土，也没有钱啊。如果是用法律说找这个老板来付钱，他也没钱啊。所以呢，哎呀，但是他还如果不信主的，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需要主怜悯。所以我打算，我们为什么说在我们教在他很多社会各界来发起，那他也他其实是发到了美国那个 Ruth 那边 Steve 那边，因为以前他在我们教会待过嘛，跟我们教会其他姐妹还有，后来他又把这个信就发给 Grace 说，还是我们在美国那么远也帮不到什么，所以就发给我们。那所以我也是 Grace 一直问我怎么办，我说这样嘛，我们家庭可能要先去看，然后呢我们长老会再讨论一下这件事情，看看我们教会有没有所反应，毕竟我们曾经认识过的人，那至少他的这个弟弟是不是信主的我还不知道，也30多岁要养家糊口的，所以呢那我们真的求主来怜悯，需要主来怜悯。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问题，但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当然神让你遇到这些事情，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不是偶然的。神让我们能够做什么？祷告，还能做什么？尽什么尽什么本分？我们一定要去探讨的，我们绝对不能停在这里，不能冷漠的。但是，一定要能够荣耀神，是上帝的带领，上帝的福音要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凡被罚的三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开始做一个总结。什么总结？就是我们所有的信仰，当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对耶稣基督开什么更加排斥耶稣基督，一方面耶稣就不断的告诉我们要防备假的那些假的，但是耶稣又训练门徒，他回避那些假信的人，开始直面那些真信的门徒，在跟他们教导。这个时候他发现什么呢？法利赛人的教训是什么呢？叫行使律法主义。行使律法主义，这就在我们生命中常常发生的，我们要小心的。法利赛是守律法的，是以为靠守律法可以得救的，容易自义的，假冒为善的，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耶稣，就把耶稣要交给罗马人钉十字架的，抵挡耶稣基督的，抵挡真信仰的，就是这帮人。好，我们要注意，这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蛮小心的，叫行使律法主义者。我们要注意第二种人，撒都该人的教训是什么教训呢？撒都该教训是什么教训呢？是拒绝永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祈福主义。哎，祈福主义啊，住在祈福新村的啊， 有比较敏感这个词啊，祈福新春就是什么？就这个祈福啊。结果那老板是不是祈到上帝的福呢？不一定啊。我们刘长老一家住在祈福啊，我相信我听到这个他有感触啊。所以呢，这是撒都该人，那么他们太现实了，他们是拒绝永生的现实主义，搞到钱就是现实的，对不对？管理费收的高高的啊，那个空地本来搞搞什么什么，全部要盖房子啊，开始不是这样啊，做足球场啊，做绿化，哇，好好哇，这个美好家园很幸福啊。但妈妈那一房子盖完了，就是妈妈干什么，开始把那些空地都要盖上房子，为什么？因为商人嘛，就唯利是图嘛，他怎么可能给你那么大空地呢？他能够赚钱，为什么不赚钱呢？对不对？过几天碧桂园这个会所就全拆掉了啊，他盖十八层，我就要盖十八层地狱，很有意思啊，很有趣啊，很快就把它拆掉，盖十八层。当然，我们不去轻看这个房子啊，到时候就哦，因为就我说句话，你不去喝茶了，那不是的啊，那我是开个玩笑而已。片场面，他刚说把它拆掉，盖十八层房子，不过跟十八层地狱刚好同样层次而已啊，啊，所以他们修筑来帮助呢，所以他们呢，我的意思你要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撒都盖人他不承认永生的，他不承认天堂地狱的，他不承认什么天使灵界的东西的，他什么可以说代表今天的唯物主义。我告诉你什么人，我不说了，你们懂的。撒都盖人就是今天典型的其中共产主义运动是其中的最大的一个流派，典型的撒都盖人的代表。圣经从来不过时哈，他是不相信永生，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不相信地狱天堂的审判，他们只需要也相信上帝，也说相信耶圣经，但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现在美国很多人都是走向了撒都盖人的信仰，自由主义的信仰，欧洲已经比比皆是了，美国现在也是开始走向了自由主义的信仰，还有什么叫更糟糕什么呢？祈福主义，来到教堂就是为了祈福而已，跟别人到庙宇里面烧香拜佛贿赂他们的神是一样的原理，这个很危险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宽容你一下，没错，理解你一下，你太辛苦了，太劳累了，坐在教会都可以得到祝福，这是不负责任的。耶稣基督赐福，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给你带来福分。所以呢，我们要避免什么祈福主义的这个信仰，大家注意了，就很多人来到教堂就是什么，总的来说都是比什么多个朋友多条路嘛，但来到教堂也可以追求心灵的安息嘛，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嘛，得到一些鼓励嘛，挺好的，这不是真信仰，这是撒都盖人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对做一个基督徒到现在好了，耶稣其实在加利利的事工全部结束了，从此该永别的永别了，该见面的还会再见面，耶稣基督不在加利利做他公开的事工了，耶稣开始只对门徒讲道，开始训练门徒，然后就开始准备进耶路撒冷，面对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上十字架，受死，埋葬，复活，这就是马太福音最后来到一个很比较理想的一个阶段，比较美好的一个阶段，但是这段是比较困难的。其实我讲十一章到十六章的时候很艰难，其实为什么艰难呢？因为都是在看来比较零散，但确实是耶稣面对的敌人太大了。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整个的什么呢？我们说你们还看到没有？这些，对，我做一个总结，这些本质上都是抵挡主耶稣福音的人本主义信仰，我们必须防备抵挡。这是耶稣做了一个总结，对我们所有的对君王的抵挡里面，更加排斥耶稣的这段经文里面，从十三章到十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抵挡人本主义的信仰，还要真正的来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在末世的时代我们必须常常的焦点所在，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所传扬的中心。当然我们的已经信主的人要明白上帝他奇妙的救恩，他的预定的拣选， 在每个儿女身上是坚定不移的。你作为被主拣选为他的门徒，绝对不是偶然的。下面就开始要捍卫上帝的正道，抵挡人本主义的信仰，抵挡人文主义的宗教。无论是法利赛人、文士、撒都盖人，还是希律党的人，这些都是宗教。唯有伟大的神迹，最伟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历史历代的人的焦点。在十字架的背后，可明白上帝他完全的恩典，这是历史历代的圣徒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好，我们请大家呢做一个，我们先祷告之后我们开始准备掰饼。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其实主你的话语真的是娓娓道来，说你所做的所行的，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很多基督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对我们很多基督来说，都觉得我都看过了，我也听过不同的牧师讲到了，是吧？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真的不是来听一个知识的讲道，我们不是来听一些新鲜感的东西，我们更需要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去明白，更全貌的去领受。每一次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要从上帝给我们有新的恩典，给我们新的亮光，给我们新的领受。我们感谢你，更给我们带来是新的恩典。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就是要捍卫我们的信仰，排除一切会阻挡我们来到神的真理里面的那些传统的那些遗传、那些文化。当然，在没有信仰、没有违背信仰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要尊重这些遗传，尊重这些文化。但是当这些文化所谓的遗传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顺从神，抵挡一切的错谬，是变得理所当然。所以感谢主，你就让我们看到迦南妇人，她做一个在以犹太人来看连狗都不如的人，她却有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上帝给她信心是能保守的，是坚定不移的，是打不垮吹不烂的，是放弃一切的人的尊严，而只愿意得到上帝荣耀，得到上帝救赎的一个上帝的杰作。所以我们看到迦南妇人的信心是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在他身上的美好的工作。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所以耶稣基督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迦南妇人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是因为他的焦点只放在一件伟大的神迹，那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伟大神迹。谢谢你，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在这个福音的根基上，我们就不动摇，我们就不会受到外面的因素的影响，甚至一些侮辱，甚至一些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被人轻看、被人拒绝，那个信心却忍人是坚定的，是很忍的，是不动摇的，这是迦南妇人的信心。那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信心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是不容易的，只有定睛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奇妙的神迹上，我们才能够坚定我们的信仰。而且就在我们这样的信仰里面，忍让我们要常常要面对法利赛人的教训、撒都盖人的教训，这些教训在我们身边随时会遇到，比比皆是，可能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不信主的人来给我们讲这些教训，甚至有时候会借着一些异端邪教给我们讲这些教训，甚至他好像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会讲出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观点，在我们身边常常会冒出这些法利赛人式的教训、撒都盖人的教训、希律党人的教训，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引诱我们离开这个耶稣基督并他对十字架的这个伟大的福音。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真的要明白上帝在这时代向我们说什么，我们的焦点在哪里，我们就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直到主再来。我们也能够面对我们生活中的、生命中的自己的跌倒、别人的跌倒、自己的亏欠、别人对我们的亏欠，以及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逼迫、误解、伤害、侮辱，我们都能够坦然去面对。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你看过你自己的儿女， 特别怜悯我们天使教会，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还有很多的不忠心，我们还有很多的没有持守，没有去很好的去领受，所以求主来赦免我们这方面对你话语那种疏忽的罪，或者我们对你的话语不忠诚的罪，我们对你的话语轻看的那个罪，就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坚定我们的根基，继续的靠着主的恩典在真理上不断的建造，来献标杆之跑。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一个新的一个旅程，来到七月份，来到一个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老师的话面对暑假，孩子们也是面对暑假，让我们都能够继续的在主人面前好好的领受主的话语，也帮助我们的短宣队能够有美好的一个短宣的圣属灵的经历，造就我们的每个队员。谢谢你带我们平安的去，在那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祝福我们的那位黄老师能够在主里边安息，让他回到主的怀抱里面，歇着他在地上的劳苦，我们就为他感谢主。我们也求你来纪念我们刚才提到那位小吴姊妹的弟弟，究竟主你怎么带领他，或许他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就他姐姐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求主无论如何能够看顾这个生命，按照历史来成就。那作为我们家庭也好，作为我们教会也好，还有其他一些知道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祷告，怎么去尽上我们的本分，也求主继续给我们在这事情上求主给我们负担，求主给我们的带领。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